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十月六号，公元2006年十一月2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受到蒙古高僧喀格吉尊达仁波切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臣经院，向来自蒙古为首的生熟民众讲授为期五天的佛法。那么达赖喇嘛将为蒙古信众传授汇集弥城道果全部秘密要义之法的弥吉圣乐、卢胡巴以及大威德十三神等经典。
本周二21号，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就加中人权对话效果的评估展开了第三次听证会。那么大赦国际西藏团体法轮功民主中国阵线代表出席作证，13个来自加拿大东部地区的华人团体聚集在国会山前，公开支持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伯对加中关系中坚持基本价值观，不为争取贸易而放弃对中国人权的批评。那么此次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打破以往多年回避中国人权问题的惯例，从10月30号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举办了三次中国人权听证会。那么国会山前包括中国民主加拿大联盟、六四大屠杀调查委员会、法轮功之友、多伦多西藏青年会、安省西藏妇女会、亚裔社区的联合会、退党服务中心等13个非政府组织的团体成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公开支持加拿大总理坚持基本价值观，不为争取贸易而放弃对中国人权的批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21号开始展开在印度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在胡锦涛抵达印度之前呢，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印度西藏之友，还有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本周二组织民众展开了大型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那么达仁萨拉附近的西藏寺院僧尼和学生等约上千人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活动。那么上述的组织呢在当天的发表新闻声明中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一抵达印度展开访问，胡锦涛计划同印度有关官员就所谓的边界问题进行协商。因此呢，上述组织强烈抗议中印双方为了经济利益任意为他国领土进行谈判的非法行为。那么此外呢，设立在印度南部堪达查嘎邦首府班加罗尔的印藏游协和地方西藏青年会也联合组织民众于本月20号和21号在当地分别举行游行示威及绝食活动，抗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那么胡锦涛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行程，继续前往印度西部孟买的途中呢，于本周三在印度阿拉机场的饭店中与新闻记者会面时，突然遭到了2名西藏青年会成员的强烈抗议。那么2名示威者呢，当场被印度警察拘捕。那么中国政府呢，本周二指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胡锦涛访问印度之际，煽动流亡藏人展开抗议示威活动，并强调这是达赖喇嘛的操作，企图蒙蔽国际的观点。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对此反驳说，抗议胡锦涛的示威活动是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展开的，与达赖喇嘛没有任何的关系，全世界国家与民众都清楚达赖喇嘛是否在操作这一场示威活动。另外呢，为了声援西藏问题，印度的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创办人兼会长马黑西亚代夫在孟买 准备乘火车前往新德里的时候遭到印度警方的拘捕。那么马哈西亚大夫呢，本月19号到20号展开了47小时的绝食，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残暴行为。那么他呢，是印度政府第二次在胡锦涛访问印度之际控制西藏活动者展开抗议。那么西藏私人兼独立活动人士丹增尊重呢，也在胡锦涛到访前被印度警方下达命令，从本月12号开始截止25号禁止外出。马哈西亚大夫呢，为了西藏问题进行长达11年的努力。本月4号呢，他用自己身上的鲜血写出的信中，强烈抗议印度政府计划邀请胡锦涛在国会上发表演讲。那么马哈西亚大夫呢，从1994年10月份开始就用自己的鲜血展开了多次声援西藏活动，他还宣誓将会为西藏问题留下最后一滴血。那么就在胡锦涛本周三抵达印度南部金融城市孟买展开访问的时候，共计300多名藏人在胡锦涛下榻的塔吉酒店外手举西藏国旗和写有各种抗议标语的横额，展开了绝食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西藏的人权、宗教、政治、文化、卫生和教育上实施的高压政策。同时呢，来自印度孟买和古吉拉德邦的西藏贸易经商组织、孟买印藏之友和西藏青年会等共计300多名成员，在当地印度政府获准下本周四开始绝食活动。那么12名西藏青年会成员在没有印度政府的许可下也展开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中一名叫做拉布茨任的西藏青年呢，试图自焚抗议胡锦涛到访，当火烧到裤子时被印度警察及时的制止，强行送到附近的医院中救治，目前呢他已脱离了危险。那么另外呢，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抗议胡锦涛的活动中呢，印度警察逮捕了共计85名藏人，康纳扎卡邦政府决定对他们每个人进行2000卢比的罚款，这种行为是不公正的，是令人发指的。印藏之友的全国联络员克兰布尔向本台表示，印度政府作为民主国家不应该如此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他表示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抗议活动是2000多人，这是不够的，今后要让更多的藏人参加示威活动。那么居住在达恩萨拉的全体藏人要一起出动参加活动，用集体庞大的力量来抵制独裁政权的统治。那么本周四呢，就在胡锦涛离开孟买下榻的塔吉酒店前往机场途中呢，孟买地方西藏青年会部分成员又展开了各种抗议胡锦涛的活动。这次活动呢，在孟买引起印度媒体的极大关注，特别是本周四早上发生在西藏青年试图自焚事件，已经在印度多个主流电视台以重点新闻在每小时进行重复的报道。那么本月22号呢，印度反对党领袖阿德瓦尼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的时候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西藏，并且举行藏中对话。那么阿德瓦尼呢，也是第一位直接的向中国首脑提及有关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坛界领袖。他表示他相信如果达赖喇嘛能够访问西藏，将会促进藏中和谈，解决西藏问题。那么随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流亡藏人的抗议声浪中结束印度之行的同时呢，为期一周的流亡藏人绝食活动也告一段落。那么胡锦涛访问印度之际呢，在印度的西藏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青年会组织民众本月18号开始举行为期一周的绝食活动，抗议胡锦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非法侵占西藏。那么来自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的1000多名流亡藏人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周的绝食活动。绝食活动呢，随着本周四举行的烛光集会也圆满结束。那么另外呢，西藏青年会还以副会长洛桑以西的名义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联合国秘书长、印度总理发去了请愿信，信中谴责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0年前非法武装入侵西藏领土，屠杀100多万无辜的西藏人民，摧毁了3000多所西藏传统的历史名胜古迹，枪杀流亡印度的藏人等各种惨无人道的人权侵犯的行为。 那么信中还指出，中共集权专制所犯下的历史滔天大罪是无法逃脱责任的，西藏青年会将会为了正义和恢复西藏自由，永远地继续展开自由斗争。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本月19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西藏高度自治国际会议。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伊西彭措表示，该中心是按照达赖喇嘛的意愿，邀请各自治区域的代表聚集在新德里一起共同探讨未来西藏自治的前景。他说，来自英国和加拿大、南提洛尔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苏格兰、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天的西藏高度自治国际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于本月18号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接见了上述各自治区域的代表，并且向他们介绍了当中接触所取得的成果和西藏流亡政府先进的民主体制以及西藏人民议会的有关制度等。
本周三22号，西藏拉萨市政法委、拉萨市公安局下令来自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和武警拉萨支队的300多名干警展开了冬季严打集中整治行动。在行动中，拉萨市城关区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和联防队员上百人重点清查了拉萨市酒家、宾馆和招待所，查清了居民大院等，并分别对区广电局、西藏日报社、拉萨电信分公司等11家重点单位的内部安全防范情况进行了突击抽查，并对存在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那么拉萨市公安局还对拉萨饭店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交警支队呢还组织20名警力在北京路、江苏路等拉萨市市区主要干道上进行了安全大检查。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在中共的强权同化政策下，西藏农牧民被迫把自家的家畜和田地租借给别人，开始经营各种小卖部和饭店，以及购买车子、运输物资等。但是由于要向中共有关部门缴纳高额税款，导致这些西藏商人生活再次面临各种危机。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歌手扎西演唱的歌曲《内心的期望》。歌词大意是：内心想念的女孩无缘相见，自己不中意的女孩不想见又碰到面，与你一起的时候不知岁月的流失，自从与你分别后度日如年，漫长的岁月默默地想念着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